意外的事情。省党部颁布了二五减租条例的消息，中午就沿着公路传到上王村来了。像燕子遇到春末的明媚气氛似的，这消息使佃农们成群聚伙地飞扬起眉毛齐谈着。趁了歇晌的时候，农村救亡分会的宣传队在石灰墙上开始制作新标语，队长黄大牙袒露着为艳阳晒紫了的广阔胸膛，牙咬着三寸长的黄油烟管，描摹刷涂浆糊的部位，捏在粗手指头上的彩色纸正在上下移动。几个围绕干松柴堆相互追打的孩子飞跑来了，凑拢一块，睁着困惑的眼睛张望。他们的胸脯并没有因为嬉戏突然的截止而平息，依旧一高一伏地喘息着。赤光膀子、下身仅穿一条短灰裤的孩子弯腰抢了一张标语跑了，另一些哄笑起来。这些野孩子拿去做啥？又不识字，站下！黄大牙调转头吆喝道。这时石灰墙壁的一口洁白的纸糊窗豁地闪开，伸出一个鼠狐鼠眼的汉子，手拿小绿影手笔，景象像是写算账目。一架昏花的眼镜还没有摘下来，显得更加陌生与严峻。你又到我墙上糟蹋什么？你不拿到自己家门去贴？县里要办二五减租，王保长，这是他们让我来贴的，大家决议了的事情。看看保长的脸色不对，就写起红绿色的纸张。好，我们到红堂书门口试试。孩子们有兴趣地追随着，吵闹不休的。密星满布的黑夜，上王村一个角落上的祠堂吐露着炫耀灯火，还有诱惑性似的吸引进拥挤的人群，一些毫无拘束的狂笑和高喊飘荡在周围。黄大牙的蚱蜢脸上闪着光，怀抱鼻涕满唇的孩子在灯下挤来嚷去地挥动着手掌，动顾每个到场的人。扰攘人群中冒出一声高呼，这边有个空座位，红堂书。黄大牙远远招起手来。一阵喧噪声中，身材短小的阿宝面向海市的群众阐说二五减租的意义了。杂乱声浪逐渐低消，黄大牙蹲在床角划火点烟，一手拖动着那不住的扭动的孩子的屁股，而他那深埋在被烈阳晒焦的睫毛下两只眼睛发出一种兴奋洋溢的光辉。对了，我们能专心一意来耕作我们的田，省点钱施肥，地主不会吃亏。前排有人切断阿宝的话大叫，佛要吵个，扯你的耳朵听，浓的嘴也得用蜡烛封上。人群里爆发起笑声，一个女人的尖锐音浪在意志下痴痴不休。听着聊着，阿宝提高喉咙嚷，不用拿别的来讲，红堂叔屈勾下头颈向黄大牙小声说，我一家连大带小七口人，两个大点的儿子就是你那俩阿哥，雇给茶站做短工去，为的是端午节前能挣几个铜钿填补填补零用，还有冬天的棉衣服，真的不二五减租不够吃，非这样荒了自己田。不要想个，红堂叔，听听阿宝。谁从旁边插了句，不错嘎，负力量倾注在阿宝语调间的黄大牙开始发表意见了。那样管饱多打几担粮，田主绝技不会吃亏。譬如我租的王保长八亩田，一亩就算打三担谷才能剩下十担零些，这荒烂年景油盐都拼命的涨，还得扣除欠债利息，一家人怎么过？全场的人眼光凝集在他身上。黄大牙低头揪了下入睡的孩子，用衣袖开着额角汗珠坐下去。我们得动员宣传组组员说服田主。福生伯有什么话讲吗？阿宝上半身的大黑影子在墙壁上画着活动。你们都嚷着减租减租， 可是乡公所没有公示，老实讲，有人肯出地富自卫捐壮丁费，三五减也服要紧，这不是国难期间吗？大家都吃些苦头。属眼属虚的王保长站起身来，人丛中让开一条甬路，他边说边离开了祠堂大门。不能成啊，没有公事下来，我们光开会有屁用。灯下的人群又骚扰沸腾起来。红堂叔趁空挤出去，杨毅在黄大牙眉宇间的光辉飞逝了，干燥的两只黄眼瞳巡视着走动的人们，其说道，做什么事都心不齐，心不齐哪落弄罚呢？装了一袋烟还没抽完，会就散了。黄大牙和阿宝打了招呼后，夹在每个口里像爆豆似的咕哝着散会太迟，在夜的拥推声浪里走到街上。夜色里凡有人影耸动的地方，窃窃私议的话音就会随了微风传来。管他娘，捡就捡，不捡就不捡，反正往年也没饿死。黄大牙一路思索着回家，放下了睡着的孩子，又走出来。村外满耳一片草虫的颠鸣，七杂八乱的萤火虫带了发放绿焰的光囊，沿着草丛高低飞舞着寻觅池塘。夜风送来芳草的乳香，平静气氛中农作物刷刷的作响。哪一个？有人立问。老百姓半夜三更做什么呀？连狗都伏在屋里贴下了两只耳朵。车水啊，你问白天吗？自己没有水车，白天谁不使它？幸亏有个夜晚才抽空借借。种稻子还是什么？一年有三季好耕不？哨兵的轮廓显明了。村边一道浅草掩覆的沟渠，铜铃般的水流声断断续续地尽响。红堂叔复爬走来，瘪皱的下嘴巴随了鞭牛的动作一咧一咧的。我真想借借牛，趁着这阵雨耕耕那两亩田。你们都动手爬了。黄大牙不胜羡叹地摸摸牛背，真是好牲口。人口多的家树都插好秧了，我们人手少，巴掌大小的地还忙个死去活来，遭劫的年月。红堂叔，我来帮你做，耕完你的我用用牛，反正一两天的功夫，再过几天得种晚稻了。红堂叔嘴角咧开，露出一排残污牙齿，不加思索将耙放到了黄大牙背上，自己牵了两只犄角，放肆地向外分叉开的水牛走在前面。捡租这门路有点望头没有，王保长嫌你太荒唐了，明年的地想不租把你，真是管他娘。走上旗边，黄大牙把烟管插进薄厚衣领间，脱掉布底鞋站在爬上了。眼前无边的漠野向外展开去，茶园、桑林、牧草零碎地深布在四周，遇着雨后的清新色彩蓬勃地抖动着。爬的急曲使周遭景象忽左忽右的乱闪，大块土壤翻溅起浑浊的泥水，牛腿陷入泥层，慢吞吞拔起，一步挪不了四指，又陷进去。黄大牙不停嘴咒下，牛鞭在他的犄角边摇来摆去，但皮毛丝毫没有沾染那边上涂满的泥水。红堂叔蹲在另一块稻畦上，拔着还想继续活下去的野蒿草和蕨菜，偶尔仰头望望黄大牙，真是好体面的耕手，就是命薄了，就不由会这样想。为了不糟蹋时间，黄大牙的粗疆手掌没有离开过长江，有时他必定抽口烟，那也是站在蛇洞的爬上，而点火是趁着爬到田边回拐过来的煞眼空闲。虽然红堂叔几次的喊歇歇吧，不忙，明朝一天总能做完。不吃累，我比你不一样，我正在火力旺的年纪，嘻嘻。他就这样把话音传过去。吃累了， 明天更完你使牛，我一个人插秧吧。一直到归村的途上，红堂叔还是过意不去地说。农村抗敌救亡会召集宣传队谈话的时候，黄大牙刚从红堂叔家里回来，抽完饭后的一袋烟。出席不要太早了，在那里坐着等，先躺一些时再去也不迟。他心里想着，便倒头睡去。老婆默无一语地编竹筐，身后雷酣一阵阵作响。烟管的火早已熄灭，从黄大牙的口上掉落到地下，看来这一夜连孩子也没受到他的抚摸和赞骂。一阵急雨似的敲门声，立即闯进了四个乡丁，宁静的晨曦气息骤然紧张起来。不要让他跑了，老李，你去守住北窗。什么事？天哪！不要吵，黄大牙在屋吧。一个班长模样的家伙手拿薄鞘枪跳进院里。哎呀天！北窗上有人影的晃动使老婆的嗓子更尖锐了。佛要响，准是逃兵，我去看看。黄大牙脸色苍白了，颤抖的腿在床下勾斜。你不要去，快逃吧。老婆扯住他的胳膊，快开门，快！一阵阵砰砰的门响。哦，来了。黄大牙在墙角抓起一把锄头，突然房门又裂倒开来，一个面熟的乡丁立在黄大牙的眼前了，而后者手里的锄头从空中轻轻放下来，知觉顿然麻木了。黄大牙吃力着，什么事啊刘班长？老婆张大眼睛问。抽壮丁啊，王保长报的两个壮丁里一个是黄大牙。